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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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，主必快来，神的国快要实现，我们务要对主忠心，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，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。启示录研读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您还记得启示录的分段大纲吗？啊，文慧考考您啊，啊，一开始就来个小考试，那不难的，您只要记住呢，启示录呢是一个引言部分，接着呢四个意象，最后是结语，所以呢启示录呢啊有六个段落啊，可以有六个大纲。那么上一回我们就看了第一个段落，第一个大纲，也就是序言引言部分，启示录的一章一到八节。今天我们就要看启示录的第二个段落，也就是第一个意象了。那启示录的第一个意象呢，是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所领受的。这个意象的主题是基督在教会中。经文呢是一章九节一直到三章二十二节。整个段落，也就是第二个段落啊，这个段落里头可以分为两个大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一章九到二十节，主要是讲到基督的显现。第二个部分是二章一节一直到三章二十二节，这是约翰写给七间教会的书信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，一章九到二十节。那一章九到十一节呢，这三节经文里头啊，我们看了以后就会知道呢，这三节经文可以说是全段啊，也就是这第二个意象整个段落的一个引言，讲出了约翰领受意象的情况，以及神吩咐他将整个意象写出来寄给七间教会的命令。那经文里约翰自称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。这正是第一世界基督徒普遍的遭遇，患难国度忍耐是启示录一再提到的事情，这三者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。患难是末世的基督徒必须经历的，并且呢在将来的日子里头呢还要有更多的患难呢，所以呢就需要有更多的忍耐，需要有更多的力量。不过弟兄姊妹啊，信徒在患难中同时会经历到神国度中的平安和喜乐的，这是唯有在耶稣里面才能够经历的。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，约翰的第一个意象呢是在拔摩海岛领受的，因为启示录一章九节清楚的说了，约翰为了神的道以及为主耶稣做见证的缘故，就被放逐到拔摩海岛，然后在主日领受了异象。拔摩海岛在什么地方啊？原来呢它是位于小亚细亚西边，罗马政府呢就经常把一些危害社会的分子啊放逐到这儿。那么约翰因为传神的道见证基督啊，也被评为是危害社会的一个分子，所以呢就被放逐到这儿了。很多人以为拔摩海岛呢只是一个小海岛或者是一个孤岛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。拔摩海岛呢其实是一个大约呢海岸线长达32公里的一个希腊殖民区，并不是一个孤岛啊。那在那儿可以说是一个小城镇，所以被放逐到拔摩海岛的人仍然呢是可以暗藏的生活，只是呢不可以自行离开这个拔摩海岛而已，换地话呢被圈地自限了。而约翰就告诉我们，他的这个意象是在主日领受的， 一章十节说，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。弟兄姊妹啊，主日呢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词，很少在新约圣经出现，其他地方呢大部分都是用七日的第一日，这是犹太人习惯的一种用法。那么现在呢，约翰在写给小亚细亚教会的书信当中就用了主日这个词了。可以看见呢，部分的初期教会的信徒已经放弃了犹太人用词的习惯。约翰强调他被圣灵感动，接着才听见后面有吹号的声音。吹号就是报信息，等于是在宣告神的临在，所以约翰能够肯定这个意象是来自于神的。接着在启示录的一章十一节就提到七间教会，那这七间教会是沿着当时罗马帝国政府的邮递路线来写的，如果把每个城市呢用线条给连起来的话呢，你就会发现呢构成了一个圆圈啊。这七间教会是小亚细亚的主要代表教会，约翰首先呢就把信传给以弗所教会，因为以弗所教会呢它的历史比较长，是使徒保罗呢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当中建立起来的。而另一方面，以弗所教会呢也是小亚细亚教会的一个核心教会，是宣教的总部，所以呢理所当然要先把这封信呢交给以弗所教会。而接着呢在一章十二到十六节就提到了人子在七个金灯台中间。约翰用人子这个词和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的用法是相似的，指出了神已经把权柄、荣耀、国度都给了这位好像人子的基督，让他在七间教会当中掌权。那弟兄姊妹啊，不妨呢您翻一翻啊，您可以呢看一看但以理书七章，然后呢来做个比较。我们要留意啊，约翰形容人子的形象的时候，他是用拟人法来表达的，所以呢我们不应该按照字面来解释，而是要留意其中的重点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约翰对这位人子的描写。这位人子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竖着金带。弟兄姊妹啊，直垂到脚的长衣和金带呢都是大祭司的服饰，另外有尊贵地位的人也会这样穿的，因为金带呢很可能是高官的服饰，一般人把金带呢束在腰间，但是人子呢却束在胸间，这代表着基督的救赎已经完成了。那么按照这种情况来看，这并不是代表基督是大祭司，因为经文的上文下理呢也没有提供这一方面的资料。那么究竟呢在这边要凸显什么呢？这边的描写主要就是为了要凸显基督的尊贵形象。那我们再看一章十四节，就提到了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。在犹太人的传统文化当中，白发呢是智慧的象征，白发老人的地位是很高的，而这就表达了基督的智慧和地位。至于眼目如同火焰，则是指出神的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，眼目无所不在，他有审判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，能够看透万事。紧接着一章十五节就说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那铜是重金属啊，常常用于军事方面，表示呢有无比的势力，而这呢则表示基督的公平与能力。那么重水的声音呢，就表示基督力量的伟大，使人不可抵挡。接着一章十六节就继续的形容基督的形象，他右手拿着七星，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一般来说啊，右手呢是权柄的一个象征，所以右手拿着七星，就代表呢基督掌管教会，而口出利剑是指基督呢向子民宣告审判。在当时的罗马帝国，只有君王，也就是皇帝，才能够在公开的场合拿剑的。剑代表了掌握生死的权柄，而基督不但有权柄来宣告审判，也有权柄来执行审判。那么烈日放光呢，是用来形容基督的荣耀和圣洁。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就成为我们肉眼可以看见的荣耀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启示录一章十三到十六节的经文里描写主耶稣的形象，这和旧约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四节描写耶和华的形象是相似的。这就说明了父子原为一的真理。那如果您想知道各中的关系，您自己可以呢比较一下两处经文的相异还有相同之处。启示录呢一章十七到二十节就交代了委任约翰的任务。那十七节的上半节是约翰看见荣耀仁慈之后的一个反应。经文说，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这句话表达出使徒约翰的惊讶程度，他的反应呢是身不由己的。但是基督鼓励他，用全能的右手扶起了约翰，然后呢把任务委托给这位年纪老迈的使徒啊。而启示录一章十七节的下半节到十九节呢，就是基督委托约翰的任务了。首先，基督再次的宣告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。这个宣告呢，和一章八节所说的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迦，在用字上呢，虽然不同，但是意义是一样的，都是指出基督既是开始，也是结束，是掌管一切唯一的真神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六节就记载耶和华的宣告，那也说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。而在启示录一章十八节，主耶稣继续的宣告自己，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弟兄姊妹啊，基督把任务委托约翰之前，他首先表明自己的身份。一章十八节指出他是死后复活的，并且胜过死亡，有权掌管死亡和阴间。而在表明了身份之后，主耶稣才把任务交托给约翰。经文是一章十九节，是这样说的，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那我们再回头看这个一章第二节，主耶稣第一次吩咐约翰要把所看见的写出来，那么在这一章十九节就是第二次的吩咐了。这是属于前后呼应的一种方式，无论是现在的事还是将来必成就的事，都是属于约翰所看见的事情，也都是他要写出来的。那么由于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所提到的都是约翰时代，也就是第一世纪小亚细亚七间教会的实际情况，所以经文里头所指的现在的事，应该是指第二章第三章的内容。至于将来必成就的事呢，就是指第四章一直到第二十二章的内容了。 就提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到第二次再来的事情。那这是从启示文学的角度来看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启示录里头的意象呢，有一些意象我们可以在经文里头找到解释的。这一点呢，我们可以在1章20节看到。在1章12节，约翰看见七个金灯台。1章16节就说人子右手拿着七星。那么到了1章20节，基督亲自为七个金灯台和七星做出了注解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而另一方面，谁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呢？有人说是守护教会的天使，有人说是地方教会的长老、监督或者是牧者。另外也有人说，罗马帝国在货币上呢，是用七星代表帝国的统治权。那么约翰呢，就用七星拿在主的手里，来说明权柄不属于该撒，而是在全教会的主他的手中。所以呢，七个使者是教会精神的一个表征。那么当我们参考2章1节的经文，我们就会知道啊，教会使者是指教会的领袖，因为启示录这一封书信呢，是写给他们和这些教会信徒的。好了，现在呢，就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。启示录1章9到11节是第一个意象的一个引言，讲到约翰呢领受意象的情况，以及神吩咐他将整个意象写出来寄给七间教会的命令。而接着12到20节呢，就反映出旧约先知见意象的时候一个普遍的情形，先是有意象的出现，然后是见意象的人会有什么反应，最后呢是对意象的一个解释。这里就描述了人子的整个形象，都是对人子的尊贵、权柄和地位的一个印证。